回啊，我想是《红楼梦》里面特别为了迎接贾府嫁出去的一个女儿，就是贾元春，她回来省亲，所以他们要修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花园，一个园林。那么这个园林刚刚盖好，那么大概在地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荣国府跟宁国府北边这个地方，然后把原有的那个墙跟夹道拆掉，然后盖了这个大观园出来。那我很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比较仔细的带着大家去游这个园啊。那中国的建筑里面其实有两个部分啊，有一个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它是比较反映出儒家文化的一种体制的，就是很规矩的、对称的。那么通常我们进去以后，我们会发现它都是一开间、三开间、五开间往两边扩张，然后再重复第一进、第二进、第三进。那么台湾大概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板桥、台北板桥的林家花园，或者是雾峰、台中雾峰的林家花园，那雾峰当然在地震里面其实毁得蛮厉害，可是那个格局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它有一部分是非常用儒家的方法来做。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名称，我们叫做正房，也叫做偏房。那这个正房跟偏房是建筑的位置，可是也在指古代一夫多妻制度的时候，他的大太太住的地方跟小太太住的地方。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什么叫做儒家的建筑，就他所有人的位置是跟他伦理里的地位有关的。所以我们走进一个建筑组群啊，非常大的建筑组群，我们很容易知道主人在哪里，客人在哪里啊。比如说像我们常常讲的东厢、西厢，西厢记里的西厢，通常厢房都是客房，所以它都有一个定位的，就是每一个人进到一个空间以后，那个定位已经完全帮你都准备好了啊。比如说像房子的坐北朝南，这个方向性也非常的严格。所以在儒家的文化里，它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的定位，不可以乱的。所以这个规矩就体现在整个儒家的建筑里。那么儒家的建筑好处是有规矩，非常的工整啊，非常的有秩序。可它有一个坏处，可能就是非常的无趣，就所有都是直线，都是对称，都是平衡，所以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建筑，就是体现老庄道家建筑，就是园林，就是园林的建筑。你可以看到儒家的建筑一定都是走直线，都是水平跟垂直，都是对称，凡是到了园林当中，所有的线条都变成曲线。所以如果大家找到以前给大家这个图，你看一下前面的荣国府、宁国府，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建筑都是方方正正，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大观园后面的这个园林的部分，所有的线条都是曲线啊，都是曲线。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到啊，等一下他们要游园，他们游园进去的地方在大观园正门，这个图上可以找到吗？大观园正门。好，我们从大观园正门往北看啊，注意一下我们提到中国建筑的坐北朝南的个性。我们往北走的话，有没有看到平坦宽阔大路？好，从平坦宽阔大路一直过去，笔直的一条路通到最后，你看到景点的最后就是正殿，有没有？正殿后面就是大观楼。好，注意一下这个正殿大观楼，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是用来迎接这个从皇宫里面回来的这个贵妃要住的地方，所以这条路是笔直的一条路，一定是她回来的时候接驾的那条路，两旁边排满了太监，排满了所有的这些迎接她的这些宾客，然后她要走这条大路。可是我们看到这条大路的两边都是曲线，有没有发现很多很多的小路全部是绕来绕去的？那么这是游玩的空间，所以它其实用儒家跟道家展现出两个不同的建筑的规则。一个建筑是说在人世间要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矩，可是同时又有一个解放，这个解放是下了班以后休闲的时候，你可以尽量走曲线，你可以在里面游玩，在里面绕。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话，也许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今天我们所提的这个第十七回，虽然是一个建筑的游园，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利用建筑空间把人带到自然当中去。我们 我想很多朋友去过苏州，那么苏州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园林啊，像最有名的拙政园、网师园、狮子林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那我们大知道苏州当时是因为它文风很盛，所以它出来了很多的读书人到北方去做官啊。明清的时候他都在北京做官，那么做官到最后可能政治不如意，或者免官辞官不做，或者退休了，回到他自己的南方的家乡，他们就会去经营一片园林。那么这个园林我们听到叫做拙政，很明显是因为他觉得他政治搞不好，所以回来退休养老游玩，就不要再谈政治了。所以拙政这个拙政很明显是说他不要再谈政治，他要忘掉政治，他觉得政治对他来讲是一生的一个噩梦，所以他回来就经营一个园林。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尽量让他的园林接近于山水自然，而不让他感觉到是一个人间的秩序，里面没有君臣，甚至没有父子的这种太严格的压迫的秩序，而变成一个个人的解放。